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那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庞娟律师来到直播间和我一起来做讨论，和大家来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庞娟律师。
好的，欢迎庞娟的到来。那么首先呢，我要提醒大家啊，明天呢，我们前两期我们一直在预告有这样一个南京市妇儿中心举办的一个爱情练习生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叫情感经营中的有效沟通技巧的这样一个情感沙龙活动，邀请40位各行业的单身精英参与。活动时间呢是在明天下午的2:30，地点呢是在乐山路150号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北楼的205室。报名联系方式是15005163800啊，联系古老师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好，这是我们明天要进行的一个活动，大家记好，这是我们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的活动啊，而且是不收费的。接着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的话题啊。其实我首先要问一下老庞啊，罗翔这个人最近你还熟悉啊？
啊，比较太火啊。
非常火啊，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看他这个讲课视频，其实不是看他讲什么内容，是在讲段子。
对，他讲课的这种风格或者说风采，学生很难在他的课堂上去打盹儿，去走神。
对，
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都可以有他这种把学生的精力或者身心全身心都牵到他那去。
这是别人家的老师对吧？
对，别人家老师
是这样的，因为他在课堂上金句频出嘛，那这两天他的一说的一番话火了啊。是什么话呢？他在课堂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劝父母不要干涉孩子的婚姻，引发了热议。他说，婚姻啊，终究是孩子自己的事儿，父母可以提出建议，但是不能干涉。父母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智慧知道哪条路对孩子最好，只能是提出建议，让家庭成为孩子的港湾。所以网友们就开始讨论了，哎，这个希望这个不止父母啊，或者是少干涉他人的这样一个婚姻，而且也引发了这样一个话题讨论，就是父母有权去干涉子女的婚姻吗？哎，网上众说纷纭。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带到节目当中，跟老庞来首先讨论一下。首先我先问问老庞，你是什么观点？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婚姻或多或少呢，他都有这种参与的这种意识。孩子是我的嘛，我希望孩子幸福，少走弯路。父母的初心可能都是好的。其实我们更多时候，你看罗翔他用的是一个干涉这个字，我们不应当干涉。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词，父母要不要就是说参与，或者说影响，或者说跟孩子一块探讨一下这个婚姻大事，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只是说不要过度，因为干涉它已经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或者说已经把父母的这种主观意识，就是说违背了孩子自己的主观意识。这个度已经过了，
度已经过了，对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啊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首先第一个，其实老庞也注意到了这个他罗翔啊，他就用了一个叫干涉啊。
是的，
因为干涉这个词本身我们从他的字典上去查，它确实是一个贬义词。
对的
啊，一般是什么别国干涉内政啊，是吧，都会用这个，
对，
都用这个词。但是呢，父母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观察到的干涉子女婚姻的这种事情啊，这种现象还比较多。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种的第一个话题，第一个层面，那就是他的种种表现。可能老庞在这方面观察也是比较多的，对吗？
其实说来很巧，就是昨天刚刚接待了一个女性客户，一直在跟我哭诉她的婚姻不幸，她跟我提到
多大年纪啊？
已经快50岁了。
哇，50了！
对，她其实她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好，我所谓的好是经济条件、物质条件，还有她的出身，非常优越。她的父母当年就帮她指了一个父亲亲自看好的一个男孩子，但是呢，他们俩结过婚才发现这个孩子跟他的确是三观不合。这个女士呢，她在年轻时候自己是谈了一个恋爱，但是父母是坚决反对，必须要求她按照父母的意愿去跟这个人结婚。结婚第二天两个人就开始闹矛盾，到现在，这个 中间
那过了20多年了，
二十多年，女儿已经24岁了
啊、
哦。她不止一次跟父母提出要离婚，父母就觉得他们这种婚姻因为有一点点的政治因素、
嗯、
而且父母的这种职业、嗯、他们的这种圈层可能不太容易接受、
嗯、
一直捆绑到现在，他跟我说如果我继续下去我可能就失去自己了、
嗯、
现在身上就各种病已经有了、
嗯、
他的精神现在已经似乎在这种正常和非正常的边界了、
嗯、
他说我看了心理医生，我现在必须要生存、
嗯、
我不再顾及太多了，而且他的父母亲现在也是一种愧疚、
嗯、
觉得当年那个男孩的家境跟他很匹配、
嗯、
我们看到的很多父母就是说安排孩子婚姻，他看到是外在的、
嗯、
父母的这个工作啊、
嗯、
出身啊，小孩长相啊，或者说职业，但往往婚姻的不幸都是落在内在、
嗯、
性格呀，相处啊，或者说处事的一些方式啊等等。我就觉得你这个话题特别应景。
嗯，这是一个
很真实，
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案例啊，父母的媒妁之言。而且呢这个案例并不是说是小夫妻啊，
是的，
是他的婚姻啊已经
十年了，
存续了20多年的时间，但是现在看来在当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那么从他的这样一个就是和你的这样一个交流的这种表述也看出来，这个婚姻带给他的并不是幸福，可能是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压力啊。所以这就是父母干涉子女婚姻的一个非常生动的这样一个案例啊。那其实在婚姻这个事情上呢，怎么说呢，就父母干涉的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啊。说说我的这种观察，然后一般来说啊，我不知道这个老庞有没有会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形，会听到这样一个话。其实有的时候我身边看的一些稍微年长的一些人经常会听见他们有这样的牢骚，就是现在啊，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不听我的话了，是不是？
有啊，很多。
嗯、
现在的年轻人呢，因为他从小就是可能独生子女比较普遍、
嗯，
他们在家里面可能很早就开始表达自己的声音，父母可能也愿意慢慢去听他们声音，尊重他们声音。所以现在父母去干涉小孩的婚姻现象呢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也知道干涉不了了、
嗯、
其实父母干涉孩子的婚姻他其实分情况的、
嗯、
就你看小孩的个性、
嗯、
有些孩子呢他个性本身就比较柔弱、
嗯、
或者说在某些事情上忧郁不决，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就很容易帮他去做主，他也就很自然的就接受了父母的这种安排。
哎，说到这种柔弱啊，父母对他们来做主，我想问一下，据你的观察是男孩多一点还是女孩的情况会多一点这种现象？
其实都有，这个是跟个人性格有关系、
嗯、
甚至有些父母也希望哎，他如果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这个大事情，他们这种人生大事不要我们烦人，我们也不想掺和，因为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在跟父母的教育是有关系的，从小可能对好多事情就没有太多的主见，好多事情可能会跟父母去求助，哎，你看这个怎么办？甚至他对谈恋爱这件事情，就之前我们做过节目，他自己本身可能都不太会谈恋爱，或者他的交际圈、生活圈也很小，他就希望借助这种亲友的这种关系圈，然后帮他介绍对象，然后父母来参与，这种人他也是有的。
还有一种情形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父母啊他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谈对象的时候他会絮絮叨叨的 会说很多就碎碎念的那种，会让很多这个年轻人特别烦，因为这个我接触的这种反馈还真是蛮多的，说我父母啊，就是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啊不干涉的婚姻，但是呢一搞说这个男孩那个男孩的时候就碎碎念，哎，说这个不咋地那个不咋地，然后我觉得这个不错那个不错，所以他们到后面也会心生的这种逆反心理，
会的，
特别不愿意听。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物极必反嘛，你越怎么着孩子就觉得我就要跟你对着干，你越不看好的我就要选择一个，这种情况也有。你刚刚说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亲身经历就是
啊，是吗？
我当初我跟我家爱人两谈恋爱，父母双方都不同意，哎，他爸爸妈妈觉得
啊，两边都不同意
、嗯，哎，他爸妈说出一大堆理由，我爸妈就觉得说一大堆理由，哎，好在我们两个都是那种，第一，我们不在父母身边，就天高皇帝远，就是够不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可能还是有自己的主见的。我记得我家爱人当初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从内心里面就觉得特别佩服他，他妈妈就跟他说，他在部队嘛，就说你从农村出去，在部队里面，农村人认为好像你这个当个兵好像还挺光荣的，你就不要再找一个农村的，就是不要再找一个好像就是 这个出身各方面都很低的，完了以后就将来会很累啊，会很苦啊，又怎么怎么怎么。
我就知道了，碎碎念，就是
说了很多，
就
在讲道理，
不停的讲，
为他好，从于情于理怎么这个方面。然后我家爱人后来跟我说，我妈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的婚姻，我选择什么女孩，你只有建议权，决定权在我。如果我的婚姻我做不了主，你这个儿子也没了。我只能说很遗憾，你养我二十几年，我也很遗憾，因为我自己看中了一个女孩子，那肯定是要我的选择。其实我还蛮佩服她的，最终父母还是接受了我们。
对，好。老庞，其实你刚才啊在说自己事情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就是特别是你的老公啊，当时在做选择的时候，主动的会说明一个情况，就是你没有建议权，但是决定权是在我。
对。
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呢，又通过这一点，我们又可以再进一步深入一步，那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干涉毕竟是个贬义词，对吧？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比如说想用影响到这种孩子，是不是这种情况会稍微好一点呢？其实刚才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虽然说家长啊他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如果说孩子在自己的这个事情决定权上面他的主动性会更强一点的话，那么可能他事情就不会像他这样啊，就是说我一定会达成我的愿望。但是一般父母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观察中国的父母90%多啊都会说或多或少想把自己的一些意愿带给孩子。所以我就想问啊，我们不用干涉，我们用影响，我们问老庞，影响会不会被对这个结果呢会稍微好一点，不会特别的这种反就是负面的这个影响多。
对，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得好，就是父母你可以适当去影响一些。另外呢，我就觉得父母你在看到你孩子的就是另外一半之后，你通过接触了解，感觉这个小孩或者说他的家庭这个环境啊，这个关系处理怎么样，你再去做判断。我们就是就怕父母在没有看到对方的真实情况之前，就主观上去判断否定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对自己的孩子或者说对另外一方也不太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对吧？
对，而且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讨论过，特别是在中国的这个婚姻环境当中啊，我们不得不要认识到有一点，婚姻并不只是说两个人我们两情相悦，大家觉得我们可以厮守一生就一定能够在一起。在中国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每个人背后他的代表的这样一个家庭的问题。
其实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很奇怪的现象，有些人庆幸，哎呀，当初我还好，没听父母的话，我选择现在的这个爱人。
平时聊天也经常能听见。
然后还有种人特别懊恼，哎呀，我当时就后悔听了父母的话，我现在生活过得这么糟糕。好也是父母，坏也是父母，父母就背一辈子的锅。
对，那到底怎么样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这个事情，你要知道，我们人人都可以当事后诸葛亮，但是在事前的时候，谁也没有前后眼。
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我们就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吧。还在年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像冲动型啊，或者说这种了解不深，的确可能是遇到不对的人，陷入了这个感情的漩涡。在这个时候，如果父母适当的就是说影响一下，参与一下，可能把他稍微缓一缓，也会避免一桩不幸的婚姻。其实，在某些时候，我认为父母适当的参与进来，其实还是有好处的。
适当的参与还是有好处的。
你这个参与的度，还有你参与的方式，你对你这个孩子的婚姻整个的这种过程，你比如说我的初心是好的，但是呢，我要就是说根据他们俩实际情况我来分析判断。你看我们以前在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比较小，还有私奔的，双方为了逃离父母的这种束缚和反对，对吧，就私奔了。
这个好像也比较久远的这个词，
是吧，
对吧，
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父母的方式方法还是需要去考虑一下怎么样更稳妥。我既想达到我的这个目的，我又不至于让孩子跟我特别的对立，这个样子可能要好一些。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尽量不要做到就不要做干涉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父母的意见相对来说在某些程度的考量啊还是比较重要的，一定要来参考。这样这个话题呢我们先到这先放一放啊，大家可以带着这个思考再思考一下。我们先进入一下半点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为大家介绍相关的内容。
转角遇到爱，
今天的转角遇到爱，我们要介绍两位单身人士。首先是一位男性啊，姓王，籍贯呢是南京，出生年月是1991年出生，身高1.76米，本科学历。目前呢，他做的是物流海运的行业。嗯，心中的他呢，另一半应该是温柔善良、个子应该小一点的女生。接着再来看另外一位女士，戴女士，籍贯呢是南京，出生年月是1989年出生，身高1.59米，本科学历，目前是在医院工作。她心目中的理想的白马王子啊，应该是身高1.75米以上，工作稳定，不常出差，性格开朗，三观正。如果您对此有意的话呢，不妨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节目，或者给我们发来留言，我们会及时的为您带来回馈。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站在天桥上，看着所有汽车尾灯连成美丽的光环时，在陌生异乡奔波的你，是不是感到些许的落寞？那个所谓家的出租房，其实没有亲人的等待。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这座城市每一秒都有人开始恋爱，开始两个人的幸福。关注这个城市的世间百态，关注这个城市的人情冷暖，渐渐开始融入这个城市，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痴心的守候在这一刻，
太多的爱情是因为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爱上这座城，爱上这里有他的气息，爱上牵手走过熟悉的街道，爱上街角那个时常等他的咖啡厅，爱上调频1069，为爱倾城。
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斌。本档节目呢是由南京新闻综合广播和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共同打造。那在今天的这个我们所聊到的话题啊，就是一位网红的老师啊，是一个课外辅导老师，叫罗翔。他的金句当中啊，就出现了这样一句：父母不要干涉孩子的婚姻。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啊，他用的确实是干涉。干涉这个词呢，我们它的意思啊，毕竟是一个贬义词，也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去干涉孩子的这样一个婚姻。但是呢，父母对孩子婚姻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对于中国父母来说是绝对是会存在的，不可能说我做父母你爱干嘛干嘛啊，不会有这样的父母存在。那么对孩子的影响，从出发点来考虑，到底他是为了控制孩子呢，还是为了孩子尽可能幸福呢？这可能就要好好的说到了，这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对吗，彭律师？
其实从父母的出发点上来说呢，大多数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担心孩子年轻阅历浅，对人看不清啊，万一这个选错了人，可能一辈子的幸福就搭上了。就是往往呢，就是我们父母的这种方式方法，还有呢，有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小私心，特别一些父母，比如说有一些以自己的考虑或者是家族的考虑，会捆绑上一些感情之外的因素去建立一种婚姻关系，其实也不乏。
对、就是、其实刚才不是你举个例子不就
是
吗，是
不是
嘛，对吧、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当初想的可能会比较好，但最终你会发现事过境迁，我们当初的选择可能的确是真的没有从过孩子的幸福这个立场去出发。我们就觉得以 我们尊重孩子的婚姻，其实是以孩子的幸福为本位，往上推。我们可以其实不要考虑父母，不要考虑外界的因素，这个婚姻或者是孩子找着这个人，是不是真正能让孩子跟他在一块相处得很愉快，他们能够幸福。其实父母慢慢的时间长了，我觉得那些过去的东西都不太重要了。你还记得前段时间那个赌王的女儿，
何鸿燊他的女儿，
对，那个何超琼，其实当时在网上也引起了热议。当时他这么看好这个女儿，这么宠爱她，但他女儿一辈子，你看婚姻很糟糕。
当时这个陈百强，对，和他的这样一个故事，也是被坊间啊茶余饭后大家的一个谈资。但是呢，确实是过度的干涉家族的一些利益，
他就联姻嘛，经济联姻，所以有的时候就葬送他女儿一辈子，
非常的不幸福，
一辈子的婚姻就幸福就没有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一定是以孩子的幸福为本位，去参与到这个婚姻中去，我想可能会避免或者减少一些不幸的这种悲剧。
对，可以影响，但是不要干涉。其实这就是一个度，真的这个度怎么把握呢？很微妙的一件事儿。比如说，我觉得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语境下，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语言，它立刻就两者效果不一样。比如说啊，就刚才前面我说的，哎，你这个长大了，你翅膀硬了，你不听我的建议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说这个孩子听了之后，他会不会，他心中肯定会有逆反心理，对吧？我们如果再换一种说法，就是爸爸妈妈呢，我们是爱你的，毕竟呢，我们对婚姻也有自己的体会和观察。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可以把你的经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但最终的决定权是你。那这个时候呢，在这种语境下，我可以把我更多的一些思维呢，或者一些想法呀，或者自己的一些观察，我说给你，只是我们做一个友好的交流，是一个友好的交流，而并不是说我对你打击，或者是这种否定啊。这种语境下，我相信对于孩子的对婚姻的这种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说朋友之间或者说知己之间聊天就特别能聊得开，对不对？为什么父母在孩子长大以后话题越来越少，就是这种角色代入感，我是父母亲，你要必须的哈，理所当然的。往往孩子内心里面就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在你心中虽然是孩子，但在我自己内心里面，我应该是一个和你这个地位或者说在主权上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跟孩子之间就像朋友一样去谈心啊，去交流，哎，大家就这样分享一下快乐或者不快乐，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刚才我们聊到的是什么呢？是父母对孩子的婚姻，他用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方式来介入。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也要给年轻人提个醒，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那么这个家长的话我们就都不要听，我们没有这么绝对。反过来，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对于家长的一些想法，对于这个婚姻当事方来说，反而要冷静的去进行深入的思考。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啊，中国的婚姻当中，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他两个人背后的家庭，甚至是家族的一些利益和一些考量，这个是生活当中绝对实际存在的，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个实际。不知道庞律师，你认不认可我这个话？
的确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在恋爱的时候可能想的比较简单，因为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但是真正你要是缔结了婚姻，形成一个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背后的这种资源也好，关系也好，还是很多，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影响到我们两个人这个感情的之路走的是艰难还是顺利。其实现在我们当下有个现象，就是离婚率很高，对吧？你会发现现在离婚率逐年都在上升。其实我们离婚率高，我们在看背后的这个成因，有一大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改革开放，让大家这个思想啊各方面已经
开放活跃，
对，
我们有些思维新的思维介入，同样婚姻也是这样。
对，但同时也有一些现象，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人可是自我强调太多的自我，我看到一个我喜欢的人，我们相爱了，我们就结婚。有一天我发现我不爱他了，或他身上的缺点让我感觉到已经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我就离婚。所以说他多了很多的这种洒脱，或者说多了很多的就是自我，没有太多的这种认知啊、了解啊、磨合。你还有现在好多闪婚的，我一见钟情的。其实我们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东西我们都要去思考。我们其实结婚也好，离婚也罢，大家对这个现象已经不是特别奇怪了，但是我们这样的这种 快速的结婚快速离婚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我们有多少单亲家庭的孩子，单亲家庭的孩子他背后又有多少未来可能一些不确定的这种负面的问题，我们都要去思考。所以我们希望在婚姻关系缔结之初要多一些考虑。我们说父母的话不一定全对，但是父母的初心是好的，我们换一种方式跟父母好好聊聊，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或者让父母给我们一些这种指导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这种分享，我觉得还是对我们走我们年轻人路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个更加极端的这样一个情形，也是在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范围之内，就是如果父母真的不同意的话，我们有没有必要坚持？但其实老庞，你刚才在分享你的经历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一点，其实就是父母不同意，但是你们坚持了，但是现在也非常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也得讨论啊。有的年轻人他就会说了，我就是要坚持。那庞律师也说了，我为什么不坚持？
我觉得如果我认为我选的这个人是对的，而且我认为这个人值得我去托付，我会坚持的。如果我觉得我自己不能为我自己人生做主的话，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你其他事情我觉得都会受到一定的都会打折扣。
对，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他们如果真的不同意的话呢，我们发现他是有实际余境的。这个因为父母啊，就像说的，我们还是为孩子考虑的比较多，会提到很多实际的情况。哪些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怕你，比如说女孩的家长担心你嫁得太远啊，或你能不能被照顾很好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现实情况，就是对方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你们结合之后会不会比较辛苦啊？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这样去考虑， 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对方的这个优点啊，我从父母角度来说感觉不是特别的突出，对吧？你虽然现在是被这个爱情冲昏了头，然后就觉得他一切都好，真正走入生活柴米油盐会把人的耐性磨去，等等等等，家长会从很多实际的角度去考量啊，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我们考虑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对这个问题也要划分两头说呢？如果说这些实际问题真的会对你未来的生活的质量会产生影响的话，我觉得还真的要听一听。
要听啊，就是我们从理上来说父母的话肯定是要听的，但是也不一定听了父母的话肯定就是对的。父母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凭自己的这种经验，凭自己的判断，他这个判断或者是经验对你来说有没有用，有没有帮助，这个不好讲。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有一点，你自己的另外一半，你自己对另外一半你是有了解的，你是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我跟这个人近距离接触，我跟他谈了恋爱，这个人给我的这种感知
你自己要有能动性。
对啊，我自己是知道的，我不是那种很贸然的或者说很草率的，然后我觉得我就要怎么怎么着，因为我们要分情况。比如说我跟一个人谈恋爱谈了很多年，我们就是彼此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经过一些事情，我们说只有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才看到一个人真正的这种人品，或者说你们两个感情经不经得起考验，你心里是有一个数的。你之所以坚持是因为我愿意去赌，我觉得这个人值得我下这个赌注。如果在没有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觉得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明确一点，两个人如果真的在讨论婚姻啊，谈婚论嫁的时候，一定不是你个人做决定的事情，一定是你的家庭和你一起来做决定。但有一点，就是主要因素还是在个人，父母要给出他们的参考，然后一家人共同去面对，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是的，其实我们说，包括我们的宪法，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失效的婚姻法，包括我们现在刚刚生效不久的民法典，其实它从法律的层次上都在明确一个问题，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它包括什么？我结不结婚，我跟谁结婚，我什么时候结婚，由我说了算，这才叫真正自由。还有包括我的离婚，就是如果在这个方面它都没有办法自由的话，我们法律是最低的这个线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婚姻法就开始明确婚姻要自由，就是跟过去的父母包办那种买卖婚姻像剥离，就是让大家要有一种自主权。为什么婚姻它更多的是一种你精神上的两个人相处的，就是说我们主权意识自治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这个生活体。
好的。那希望今天我们啊，就由此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哈，特别是对想进入这个婚姻或者即将进入婚姻的朋友呢，也多也能够有一些帮助吧，有一些帮助。决定权，我还说还是那句话，在你自己，但是呢，要充分的考虑到家里人的这样一些诉求和一些想法。好，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庞娟律师，我们下周再见。
寻找党史中的红色爱情故事。
红色爱情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林伯渠和范乐春的婚恋故事。1933年6月，根据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茶田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范乐春被指责为富农路线温情主义，受到了撤销党内职务、交由群众批斗的处分。范乐春是从基层苏维埃走上省领导岗位的女干部。这个自小家庭贫苦的农村女子，18岁参加妇女铁血团，担任过永定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从县委书记的任上提拔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的。虽然被撤了职，但是她的心中并无政治上的贪欲，不会因此悲观失望，也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只是很多事情都想不通。当时就连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主席毛泽东也频受打击，被晾在了一边。一天，范乐春的老战友、中共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李坚珍的秘书阚思颖来找他，同时还带来了一个人，他就是中央临时政府的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同志。阚思颖明确地告诉范乐春，林伯渠同志这次来是想了解苏区的贸易和土地政策的情况。听说完来意，范乐春就详细地向林伯渠介绍了斗争的相关情况，紧接着就把话题转到了仍在进行的茶田运动上。出于一种对党负责的工农干部的耿直秉性，使得他当着林伯渠的面勇敢地直抒己见。他说，苏区的土地一分再分，所有权一变再变，农民很不满意，分来分去究竟要分到哪年哪月呢？看到有的人被查了几代，中农被查成富农，甚至是地主，许多家境好一些的农民生怕查到头上，情愿举家逃进山里。这些农民一走，荒废了不少土地，影响到了农业生产。林伯渠一边认真地听，一边在本子上做记录。渐渐的，林伯渠的脑子里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的茶田运动确实存在过左的问题。同时心里感到，这个省苏土地部的女部长是一位敢于坚持个人观点、不为个人得失放弃原则的好干部。林伯渠对范乐春的访问进行了一个半钟头，采访完之后二人就此别过。过了10来天，范乐春的战友李坚珍突然来到他这儿，并且告诉他，林伯渠前段时间在一次茶田运动大会上做了一场报告，轰动全场。他说，许多地方茶阶级对农民往上查几代，结果中农上升为富农，富农上升为地主，使他们受到打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且他特别提到，他访问过一位被撤职的土地部的女部长，觉得对方在茶田问题上的观察非常深刻，切合苏区的实际。这不指的就是你吗？这说着呢，李建珍渐渐地把话头放在了范乐春的身上。他说，难道你个人的事儿就没有考虑过吗？当时啊，时年30岁的范乐春已经孤身2年多了。她的丈夫、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谢献球，因为在斗争中蒙冤遇害，范乐春十分的悲痛。当时不断有人给她介绍对象，都被她拒绝了。李建珍可是一本正经地说：“听说林伯渠也是没有家室的单身汉，难道你就不考虑一下吗？”范乐春一听，连忙摇头。要知道，当时的林伯渠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的部长啊。而李建珍却说，我看林伯渠部长除了年龄大一些之外，其他条件都与你挺般配的，要不我帮你牵个线啊。在李建珍的安排之下，林伯渠和范乐春正式接触了。通过几次交谈，林伯渠对范乐春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感觉到这个身着粗布挂衫、脚穿麻金草鞋的女干部很有实际工作能力，自己如果能和这样的女同志结为伴侣，他从心里感到满足。 两人互相之间了解的越来越多，心灵也越来越相通。1933年10月底，经过中共中央局的批准，时年30岁的范乐春与47岁的林伯渠于瑞金沙洲坝结了婚。同年9月底，范乐春在瑞金生下了一个男婴。但是紧接着时局急转直下，中央苏区被迫做出战略转移。当时范乐春还在坐月子，不便随军行动，而林伯渠要随军突围行动，范乐春留在了中央苏区。抗日战争时期，范乐春任中共闽西南朝梅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与红军游击队在山里做艰苦的游击斗争，因为积劳成疾染上重病。这位中央苏区的妇女的杰出代表于1941年5月病逝于福建永定县赤寨村的大山里。